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1月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预备役人员管理暂行条例；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10月份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新闻聚焦，辽宁舰、山东舰编队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
直击现场，武警西藏总队某机动支队举行应急救援演练；
环球军情，朝鲜宣布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韩美两国举行大规模空中联合演习应对朝鲜发射导弹；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以下是详细内容。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预备役人员管理暂行条例。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着眼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人员法落地运行，聚力构建导向鲜明、层次清晰、系统配套的新时代预备役人员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完善预备役人员选拔补充、授衔进衔、岗位职务任用、教育培训、考核、待遇保障和退出预备役等制度，为加强预备役人员队伍建设提供了支撑。预备役人员管理暂行条例的发布实行，是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对全面提高预备役人员管理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加快锻造高素质专业化预备役人员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10月份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中印边境问题、美国对台军售等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胡成成、运瑞静的报道。
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印两军在两国边境具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张晓刚作出回应。
中印双方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已就边境问题达成解决方案，双方一线部队正在有序推进落实工作。
有记者提问，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批准价值19.88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包括地空导弹系统和雷达系统，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几件美制武器无法改变两岸军事力量对比态势。
美方违背自身承诺，变本加厉武装台湾，给台独势力壮胆打气，妄图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民进党当局买美国的武器纳投名状，美方抽台湾老百姓的血养肥自己的军工复合体。事实一再证明，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是迫害台海现状、制造两岸危机、危害地区稳定的祸根乱源。中方敦促美方切实认清武装台湾引火烧身的严重后果，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有记者提问，美国外交政策期刊网站刊文称，北京兰德信息科技智库在联合利剑 2024A 军演期间披露了台军海风大队12个单位坐标信息，甚至精确到经纬度小数点后四位，同时还详细介绍了台雄风机动中队的车队构成、部署等信息，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我想说的是，台独武装那点事儿不难掌握。
据报道，美太空军高官称，中俄合作日益密切且持续发展，已形成同盟关系。张晓刚在回应时表示，美方有关言论蓄意曲解中俄关系，妄图误导国际社会。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75年来两国关系风雨兼程，探索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相邻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打造了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新范式。 中俄不断深化和拓展全面战略协作和各领域务实合作，不仅有利于增进中俄两国人民福祉，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
有记者提问，七国集团防长会近日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在台海、东海、南海问题及乌克兰危机中的立场，呼吁中方停止向俄输送军民两用材料。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
七国集团防长会联合声明罔顾事实，在台海、东海、南海问题上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充满了谎言与偏见，中方坚决反对。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坚持劝和促谈，一贯严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反而是七国集团不停地拱火递刀，激化升级矛盾，还妄图向中方甩锅转嫁责任，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
据报道，菲律宾参议院外委会主席近日在出席非媒体论坛时公开反对美在菲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张晓刚就相关提问回应说，
中方多次表明坚决反对美在菲部署中导系统的严正立场，美国撕毁中导条约，研制低风中导系统，将其当成围霸工具，肆意部署，拱火搅局，把相关地区置于战争风险之中，一再表明美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冲突肇事者。实际上，非国内有识之士一直都在反对美部署低风中导系统，非政府应认真倾听民意呼声，认清这一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危害性，停止这一损人害己的危险举动，不要把自己绑上美国战车，给别人当炮灰。
据报道，美国防情报局最新的评估称，中国正在快速升级和扩大陆海空核武库计划。记者请发言人对此评论，张晓刚回应称，
在核问题上，美方历来是拿着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美拥有全球最大的核武库，奉行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用核大棒恐吓讹诈他国，还肆意玩火搞核扩散，严重冲击全球战略安全稳定。美方制造散布莫须有的中国核威胁，不过是掩盖自己以核为霸的险恶用心。
总台军事记者威瑶、程家豪、张少林报道，近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年度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母港。训练期间，编队转战黄海、东海、南海等多个海域，开展实战背景下的多个科目综合演练，官兵全程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反应的作战状态。在南海某海域，辽宁舰、山东舰编队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锤炼提升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这次任务横跨中秋、国庆等节日，编队官兵坚守岗位，连续奋战，把对家人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祝福转化为一线练兵能战胜战的昂扬斗志，在远海大洋为祖国和人民护航。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搜救回收任务动员誓师大会，昨天在东风着陆场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某机动支队举行应急救援演练，请听报道。
我们在这里隆重召开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搜救回收任务誓师大会。
总台军事记者在动员誓师大会现场看到，着陆场系统全体搜救队员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士气高昂。着陆场区指挥部发布动员令，要求全体航天搜救力量要迅速投入搜救准备，确保任务万无一失，圆满成功。随后，空中、地面联合搜救分队代表纷纷表达了要以最可靠的行动、最安全的标准迎接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平安凯旋的决心和信心。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搜救回收任务航天搜救队李学鹏：
能够参加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搜救回收任务，我感到很荣幸。我将以饱满的热情、高昂的意志，全力以赴投入到任务之中，为圆满完成任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按照计划，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将于11月4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据了解，为了确保载人飞船搜救回收任务万无一失，着陆场系统前期已经举行了空地协同演练和全系统综合演练。针对暗夜、低温等任务特点，着陆场系统还开展了机载设备加负装、通信联调、车辆夜训等工作，并对着陆场区地形地貌变化、牧民分布、道路损坏等情况进行了实地勘察。目前，东风着陆场所有搜救力量和装备设备都处于良好状态，做好了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董延荣，东风着陆场报道。
武警西藏总队某机动支队近日举行应急救援演练，有效锤炼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防控组、搜索组以及救援组按照指定的计划开始行动。
这次应急救援演练以强降雨导致山体滑坡和隧道坍塌、有群众被困隧道废墟为背景展开。接到命令后，参加演练的武警西藏总队某机动支队工兵分队闻令而动，迅速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多支专业力量协同配合实施救援。搜救组进入废墟后，利用生命探测仪和搜救犬现场实施全面搜索，确定被困人员位置后，救援组现场制定救援方案。武警西藏总队某机动支队张博：
根据救援组提供的现场情况，我们利用无人机进行全方位观察，在确定被困人员位置后，决定使用切割、破拆、打孔等设备开辟救援通道，对受困人员施救。
在地震灾害救援演练现场，下士吴松林使用便携式多功能液压钳实施破拆作业，随着液压钳缓缓发力，障碍物逐渐被打开一个缺口，为后续的救援行动开辟出一条通道。吴松林说，这次演练突出救援中的废墟搜索、顶撑破拆等高难度训练科目，有效检验了他和战友们的应急救援能力。
这是我下队后第一次参加这种应急救援演练，对于救援设备的使用，平时练的时候练得很好，但在这种模拟救援现场还是会有一点紧张。下一步要多参加这种救援演练，把自己的技术练精，需要我们的时候能够高标准完成任务。
据了解，武警西藏总队某机动支队近年来结合使命任务实际，打造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力量，利用高原条件建设模拟训练场，拓展专业救援器材的学习和使用，不断提升部队应急救援本领。武警西藏总队某机动支队巴邓：
只有把情况想得复杂一点，场景设置的逼真一点，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摔打磨练部队，才能锤炼官兵过硬的能力素质，关键时刻才能拉得出打得赢。
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郑希卫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吴科、张舒琪报道。南部战区近日联合中山大学举行首期文职人员前沿技术培训，37名文职人员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深入学习研讨心智生产力、学习型与创新型团队建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对前沿科技的军事转化进行深钻细研，提升卫战服务的本领。
记者王军杰、马谦报道。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近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第四季度装备核查，中国维和工兵的装备保养水平、营区综合建设受到核查官员的一致认可与高度评价。据了解，自部署到任务区以来，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先后完成补给线修复、机场设施修缮、联合国超级营地改建升级等维和行动，受到连南苏团官员和当地民众的高度评价。
记者李潘奇、李孝奇、于淼报道。由武警部队参谋部指导的驻顿2024法治论坛10月30号在武警警官学院举办，来自军地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聚焦以法治方式加强军事治理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探索军事治理法治化制度机制建设、法治理论与实践应用等问题，为武警部队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记者傅金泉、林道鹏报道。连日来，受台风潭美残余低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强降雨导致海南琼海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10月30号凌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海南省琼海市人武部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将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应急救援物资送到琼海市多个受灾严重的乡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昨天发稿时，海南省琼海市人武部累计解救被困人员300多人，转运救援物资20多吨，排查风险隐患60多处，抢险救灾行动还在进行中。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唐鑫、董海涛报道，当地时间10月31号，朝鲜宣布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称，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对敌人的应对，朝鲜强化核武装的意志绝不会改变。金正恩在试射现场表示，这次发射活动向近来故意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朝鲜安全的对手明确表示朝鲜的应对意志，朝鲜绝不容许任何威胁逼近国家安全。朝鲜的安全状况和变本加厉的未来威胁与挑战要求朝方继续加强现代化战略攻击武力，进一步完备核应战态势。朝鲜绝不会改变核武力强化路线。朝鲜国防省发言人昨天发表声明称，这次试射更新了朝鲜战略导弹能力最新记录，显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略遏制力的现代性和可靠性。
总台记者何新磊、张云报道，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0月31号通报，韩国军方于当地时间7:10左右发现朝鲜从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该弹道导弹为洲际弹道导弹，以高角度发射，飞行高度约为7000千米，在飞行约1000公里后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坠落。日本防卫省当天表示，朝鲜至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大约86分钟，最高高度超过7000千米，飞行时间和高度都打破了以往的记录，推测使用了难以拦截的高角度发射的方式。据报道，该导弹最终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本首相石破茂当天稍早时就此事称，目前没有造成伤亡损害的消息，他将在听取详细报告后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总台记者唐鑫报道，当地时间10月31号下午，据韩国国防部消息，为应对当天朝鲜发射远程弹道导弹，韩美空军31号进行了大规模空中联合演习。在当天的演习中，韩美空军共出动110多架有人和无人军机，包括韩国空军 F-35A、F-15K、KF-16 等装有精密制导武器的战斗机，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 F-35B、F-16 等战斗机和 MQ-9 无人机。双方在半岛西部海域上空以及中部内陆空域组成大规模联合攻击编队，进行了多样的战术飞行和精确轰炸训练。
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匿名人士10月30号透露，伊朗预计将在美国总统选举日，也就是11月5号前，对以色列近期的袭击作出回应。据报道，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10月30号称，伊朗不应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作出回应，如果伊朗选择回应，美国将准备协助以色列进行防御。
总台记者张卓雅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0月30号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师，隶属于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将负责保卫以色列东部边境。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这个师的任务是加强边境地区90号公路和社区的防御，应对恐怖事件和武器走私，同时维护边境和平，并加强与约旦军队的合作。
总台记者次小宁报道，黎巴嫩真主党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地时间10月30号表示，他将继续其前任纳斯鲁拉的战争策略，支持加沙前线。卡西姆强调，支持加沙对于对抗以色列在该地区构成的威胁至关重要。他还说，伊朗一直在支持黎真主党，这一点不需要隐藏。卡西姆同时承认，纳斯鲁拉遇刺对真主党造成了影响，但他重申该组织有能力填补所有的空缺职位。
总台记者李想、屈胜报道，当地时间10月31号清晨，一群无人机对约旦河西岸的努尔沙姆斯难民营进行了空袭，造成一名儿童死亡。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表示，一名青年在空袭中受重伤。 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加沙地带北部的卡麦勒阿德曼医院，导致五天前从世卫组织获得的药品和医疗用品被烧毁。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当地时间10月30号晚间和31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的重要目标发动了两次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队电台30号发布消息称，戈兰高地北部地区启动防空警报，随后发现一架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坠落，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当地时间10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在敖德萨与挪威国防大臣格拉姆会面。乌梅罗夫称，作为美国计划的一部分，挪威准备共同出资加强乌克兰的防空力量，并拨款1亿多美元为乌克兰购买 F-16 战斗机的武器系统和备件。塔斯社10月30号发布俄罗斯情报部门提供的视频，显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士兵在英国完成训练课程后乘大巴离开训练场。另据塔斯社报道，来自至少8个北约国家的教官正在英国对乌军军人进行训练，乌克兰方面对此还没有做出回应。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俄罗斯本周举行的战略核力量演习。在演习期间，俄罗斯发射了3枚洲际弹道导弹，备受关注。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近年来俄罗斯每年的战略核演习都要发射实弹。这次从陆地发射的亚尔斯导弹具备车载机动能力，从水下发射的布拉瓦导弹是固体燃料推进的洲际导弹，另一枚潜射轻斑导弹采用的是液体推进机。这三种导弹是目前俄罗斯主力战略核武器。这次参加演习的新莫斯科斯克号核潜艇也很值得关注，这是一艘德尔塔四型核潜艇，它在1991年刚服役的时候就完成过规模最大的所谓末日核演习，在不到3分钟时间内连续发射过16枚洲际导弹。现在俄罗斯最新的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还没有全面列装，还需要像新莫斯科斯克号这样的老兵先顶一顶。那么从这次演习来看呢，廉颇虽老尚能一战。
随着俄乌局势的发展，朝鲜派兵援俄一事近来持续发酵。美国方面声称，朝鲜总共派遣了约10000名士兵前往俄罗斯东部进行训练，并表示如果朝鲜士兵被派上战场，将标志着局势进一步升级。您如何分析美方有关朝鲜军人出现在俄罗斯的言论？
现在俄罗斯还没有搞全面动员，并不缺这10000多兵力，而且就算增加这点兵力也改变不了俄乌战场的态势。而如果朝鲜军队赴俄参战，美国就可以得到借口进一步介入俄乌冲突，同时美军还会强化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俄朝双方都会变得更不安全，得不偿失。那么只有美国能够从中获得战略利益，所以这件事情的真相还需要我们密切观察。而美国呢，在没有得到实际证据的情况下，就已经把这件事情炒成了新闻热点，把俄罗斯和朝鲜告到了联合国安理会，把他们设定成了升级俄乌战事扩大地区冲突的责任人，这本身也是一场舆论战。
在中东地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报复循环引发关注。在以色列10月26号对伊朗发动报复性袭击之后，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预计将在美国总统选举日，也就是11月5号前，对以色列近期的袭击做出回应。你认为伊朗和以色列的这种报复循环还会再升级吗？
上个周末，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性打击总体上是点到为止，伊朗损失不大，不会马上再反击。但他要继续高举反美反以的道义大旗，继续支持真主党等中东各国的非政府武装，继续发展核技术以求自保。对以色列来说，这次千里奔袭在战术上很成功，但对他背后的美国来说，战略上却很失败，因为所有中东阿拉伯国家都反对这次行动。美国封锁和孤立了伊朗这么多年，到头来被孤立的反而是他自己，这个根子当然还在巴勒斯坦问题上，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的极端霸道和虚伪让他一贯标榜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完全破产，世道寡助是必然的。中东是美国的战略要点，现在也是他的战略死穴。
一段时间以来，离异冲突加剧了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个星期有消息称，以色列政府已经就结束以离冲突并拟定停火协议达成共识。离真主党新领导人首次发声，他们会接受停火，但要在恰当且合适的条件下。那么离异冲突是否将迎来和平曙光呢？
以色列当然希望尽快结束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以减轻多线作战的压力。但问题是，真主党同意吗？真主党武装对以色列北部的火箭弹袭扰不会停止，对他来说，这样才能继续得到当地民意支持。那么现在的核心问题还是加沙局势。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一直在持续，但始终没有救出被扣人员，加沙巴勒斯坦民众的苦难也还在继续。以色列以为打死了辛瓦尔就打败了哈马斯，他们显然错了。除非以色列调整谈判立场，否则这场人道主义灾难还将延续下去。
这个星期，美国方面称将提供800万美元用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现代化建设。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美国首次对菲律宾在军事安全方面进行金钱援助。那么在您看来，持续接受美国的援助对菲律宾来说究竟能不能得到好处？
菲律宾首先要搞清楚它的海洋权益到底靠什么才能得到维护，是靠增强武力吗？靠给美国当大国竞争的马前卒吗？还是靠与邻国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呢？菲律宾总想狐假虎威，借所谓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吓唬人，实际上美国那点军事援助靠不住，美国的军事保护同样靠不住。菲律宾政府的投机政策只会严重损害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只对个别政客有好处。那么到底该何去何从，菲律宾各派政治力量都应该认真思考。
美国空军正在考虑让试飞中的 B-21 突袭者轰炸机承担美国空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部分任务。那么美军为什么要做此打算？
现在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下一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美国空军这么说，直接的动因就是为了证明 B-21 轰炸机多么有价值，以确保美国国会的项目拨款。但另一方面，它也给我们一个重要提示，那就是未来空战武器平台的功能界限将更加模糊。对第六代战机来说，重要的是你的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发展到了哪一步，而不是这个平台到底该叫什么。传统的歼击机、轰炸机，包括侦察机、电子干扰机，这些概念将来很可能就不存在了，而是被单一平台所取代。技术正在推动时代进步，而军事领域将是最优先的应用领域之一。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美军正在加紧推进关岛堡垒计划。这个消息是一家并不知名的关岛当地媒体披露的。我们知道关岛是美军在太平洋上第二岛链的核心支撑点，也是美军重要的海空军事基地。而现在这篇报道说呢，美军还要把关岛建成所谓360度增强型综合防空反导基地，明年1月8号之前要完成项目审批，随后就开工建设。今后每年美军要在关岛及周边岛屿完成3到5处子阵地的建设，到2030年左右完成整个反导系统的构建，打造一个坚固的弹道导弹防御堡垒。这个规划其实包含着几个严重的悖论。首先，美国搞这种超大规模的反导体系建设，当然是为了和其他大国打全面战争做准备，但是导弹防御体系从来都不是万能的，所以大国战争打不得。其次，关岛的反导阵地是死的，而对手的战略核潜艇是活的，关岛的堡垒再坚固也抵消不了对手的核威慑。美国花大钱在太平洋上搞战场建设，绝不会让它得到所谓的战略优势，也绝不会让它变得更安全。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